兄姐妹平安，3月6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灵修标题 Taking the next step， 采取下一步，引用的是哥林多后书6章4节啊，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上都表明是神的人。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在你的生命中，当你没有从神来的意象，也没有热心留下来的时候，也没有人看着你鼓励你的时候，那就需要全能神的恩典，全能主上帝的恩典，来在许多的事上啊，来采取你的下一步。那接下去张博士就列举了，在你呢专注于神，对神的委身上面，在你读经研究神的话语上面，在你家庭生活上面，或在你对神的责任方面，当你生命里面没有从神来的意向，也没有什么热心，也没有什么人看着你鼓励你的时候呢，那时候你需要有神的恩典来采取下一步。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你需要神更多的恩典啊，也需要有更多的觉醒，更大的这种觉醒的意识，来从神那里啊吸引全源，来采取下一步，胜过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神的恩典。很多人都说啊，我现在要做主工了啊，我要去讲道了，我要带查经了，我要带领敬拜赞美了，那我需要神的恩典啊，然后就祷告。可是这样不是说那时候你需要神的恩典，可是在平常生活里面你需要有一个，比方说家庭生活，比方说工作，比方说帮孩子换尿布啊，这时候呢你没有那些意向从神来，没有了，也没什么热心了，也没人看着你鼓励你督促着你了，这时候呢你做这种日常生活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呢，很单调很繁琐，好像苦差事一样的时候呢，这时候你更需要啊神的恩典，也更需要有这种awareness， 意识到你要警醒，你要意识到你要有更大这种觉醒意识力，意识到你需要 draw upon him， 从神那里呢吸取这个恩典，来采取你下一秒钟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人生的下一步，不管是下一步你要烧饭做菜，你要帮孩子换尿布，你要上学，你要上课，你要跟你的配偶说话，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要上班等等啊，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接下秒钟要做什么，你要干什么啊，日常生活的这种责任，这种工作，那时候你是更需要神的恩典，多过你站讲台，你在众人面前带领敬拜赞美等等，那时候你在做你日常生活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就是这样做，然后下一步该怎么样，好像8点钟就应该怎么样，9点钟怎么样，10点怎么样，11点12点吃完饭下午又怎么样，1点2点5点10点啊，晚上10点半上床睡觉，好像大家就这样过了，都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日常生活里面，只有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如果真的有热心有热忱，你真的有从神来的意向，当然感谢神，但是就在你每一天做做做做做，你就失去了有神的意识形态，失去了这种从神来的意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活着，在等主耶稣怎么还不再来呢，那你每天做这种所谓的，有人把它认为是俗世日常生活的事情，很繁琐很单调很乏味，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重复，然后这时候呢你更需要神的恩典了。所以张博士接下去第二段就说，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借着在下一步，把下一步带进你的有血有肉的这个现实里面，借着用你的手双手把它做出来，来经历所谓的道成肉身的精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精义精髓， 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的就这样子化为人，活在日常生活里面，要被生出来，要长大，要学习，要做工，要跟人家交往啊，这个是很有血有肉的真实现实。那张博士就说，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得经历到啊，借着呢啊，把下一步啊，你人生要采取的下一步带进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里面，接着把你的双手，用你的双手把它做出来啊、亲身啊去做啊、亲自去把它做出来，来经历到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的经历。所以呢，张博士就说，当我们没有意向，没有鼓励，没有改进，而只经历到我们日常生活它的那种繁琐的事物，单调甚至苦差事，对我们来讲，当我们是如此的时候啊，那张博士就说，我们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我们就放弃了。的确，在日常生活里面，当你呢人生里面你就是这么单调重复的时候，也没什么兴趣，到最后呢你真的生命呢你就放弃了，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活了。所以张博士接下去说，真正为神跟为神的子民真正做见证的，长久来说终究就是那种 steady perseverance， 稳定的坚韧。就是说比如说啊，今天我被圣灵充满，我能够坚忍到底，明天呢我就泄了气的皮球，不是的，是一种很稳定的坚忍生活。甚至呢啊、当这个工作呢啊、是不能被别人看见的时候，对啊，你帮小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啊、老公不在家，只有你在帮孩子换尿布的时候，有谁看见呢？没人看见嘛，对不对？当你上街买菜回来，洗菜、烧饭、做饭、做菜给孩子、给老公吃的时候，有谁看见呢？没看见啊，没人看啊。当小孩子上学，然后放学回来，你要在旁边督促着他、引导着他、教导着他做功课，谁看见呢？没人看见，就只有你家小孩。这时候呢，这个生命啊，你的生命啊，哎呀，我跟你说，别人没看见，当别人，甚至当别人都没有看见的时候，长久而言，真正为神跟为你，你是神的子民来做见证的，就是你的稳定的、稳固的坚忍到底 perseverance。 然后呢张博士就说，要活出一个不被打败的生命的唯一之道，就是要仰望神那样的活着，仰望神。所以呢张博士接下去就勉励我们，你要求神啊、把你灵里面的眼睛啊 open to the risen Christ， 向着复活的基督来打开。那就对我们来讲，对你来讲，那个枯燥乏味、单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琐事，就再也不可能使你沮丧了，使你觉得没意思了。但是呢，千万不要允许你自己认为哈，这么想说，哎，日常生活有一些工作哈，实在是要我去做的话呢，实在是 beneath your dignity， 有失你的尊严。或者呢 too insignificant， 太微不足道了。张博士告诉你，第一，你要求问神把你灵里面的眼睛打开来，来专注向着复活的耶稣基督呢 open， 打开看着耶稣基督，这样子呢，这种日常生活繁琐的事情是不肯让你觉得枯干单调乏味，那是不可能。第二，你千万不要认为说有一些事情呢对我来讲要我去做是有失尊严、有失身份或太微不足道。要换尿布这种是女子的事情，我大男人我不做。教导小孩、跟小孩子玩，哎，那是小孩子事，那是你们女人娘们的事情，不是我这爷们所应该干的。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的话，哎，我跟你说，张博士警告你哦，你千万别这么想。 你要提醒你自己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基督的榜样，基督为门徒洗脚，哎，真的有失尊严，也太微不足道吧？这个下人佣人去做就好了嘛？怎么是道成肉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基督，他们的夫子，他们的老师在做呢？对不对？讲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想起来，这就是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呢，没有神，没有神，所以呢，你虽然明白神的道，但你这个道呢是死的，是知识，知识使人至高至大，它不是活的，因为它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被你用你的双手把它表明，把它做出来，那这个道就没有道成肉身。但是张博士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高过我们的老师，高过我们的父子，高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当然你也得要去经历道成肉身。但是我知道啊，至少我就听见，我也观察过，甚至神学生啊，他回到家呢，就是爷们儿，饭来伸手，茶来张口，意思就是说啥都不干，家务事，他就在那边，也不出去工作。啊，然后就读神学院，然后就成天在家干嘛呢？读圣经。但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那你妻子出去工作，那孩子怎么办？孩子哭闹你也不管，那你呢？就算是家财万贯，不用出去工作，妻子也不出去工作，那么孩子呢？哭了换尿布，孩子呢？吵了饿了啊，妈妈去喂奶，就你的妻子，你神学生不去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讲道人，所以我看着那个神学生在教会讲道，哎呀，不好意思哦，请允许我这样说，学员们，特别是中国弟兄姐妹啊，请不要生气啊，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教育的缘故啊，文化的缘故啊，整个背景大传统啊，这种整个背景雕塑我们熏陶我们，哇，中国大陆的人真的能言善道，哎，中国大陆人最会讲，然后呢香港人，然后呢台湾的人有点拙口笨舌啊，我们是讲平均来讲啊，哇，真的能言善道。所以我看着那个在中国那些神学生，哇，很能讲啊，我就问他们教会的姐妹啊，我们的学员说啊，很能讲，但是呢他讲的那个什么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这道起初什么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什么从往往有恩典有真理，哇，讲得真好。为什么？因为有个人对于这个经验，对于四书五经，对很多书籍阅读之后消化过后，还有呢很多神学书籍，但是你说他能活出来吗？不能。所以呢他的妻子挺苦的呀，然后不要说那边呢，我们这里也有啊，对不对？中国大陆来的在这里，然后呢都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做了什么师什么师啊，你知道什么师吗？比方说律师、会计师啊、工程师啊、医师啊等等，都已经到这种做的这个什么师了啊，表示程度不错的，哎，竟然怎么样？也信耶稣的人哦，竟然呢，在家里呢不陪孩子玩呢，在家里不理孩子，不管孩子，孩子从小出生就是什么，他妻子何该帮他带，结果呢他是怎么讲？这个就是张博士今天试图要跟我们讲，你要采取你的下一步，你没有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你没有道成肉身，你没有用双手把神的话在日常生活里面表明。然后张博士说，其实就在这时候，你更需要神的恩典，多过你去预备查经，多过你去教主日学，多过你站讲台让人家知道说你很会圣经，你明白吗？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警告你哦，不要以为做这些事情是有失你的尊严，有失你的身份哦，太微不足道。如果是的话，我看你恐怕四福音书还得再重新想一想，你还得再求神带领你到加略山，耶稣被钉十字架，你去想一想，耶稣基督的榜样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为门徒洗脚，很失身份，很微不足道。但是呢，他是一个有神意识形态，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的父的事情为念吗？ 啊，也就是说这个有神的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里面，你要求神把你的眼睛专注耶稣，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喝都要为了神，因为是有目的的，否则你就忘记神啊。教导小孩要把孩子呢带到耶稣面前，成为一个小门徒，成为一个有神有耶稣的人。最近呢我们有一个弟兄站讲台啊，英文部的，然后就提到在纽约啊很有名的啊一个啊经文一个部落格，就是啊两个大概两个月一个月多前吧，那个那个姊妹不能讲姊妹啊，那个女的，她呢就公开在她的部落格，就是博客 blog， 在她公开的博客，在她公开的部落格里面就写，就说啊，我公开的divorce from Jesus， 我公开与耶稣离婚。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然后呢，青少年的时候，教会有各式各样活动，甚至纽约中国城说有一个运动叫上帝爱中国城。哇，他领军，这个女儿领军在那里要告诉人家传福音啊什么的，做见证啊，甚至在大学时代，我们冬季寒假的时候都有福音营。哇，那筹备啊什么同工啊，当时很多人都在想，哇，这个以后呢，这个以后毕了业，这个冬令营大会主席呢，非他莫属。结果他现在呢，毕了业工作了，回去读博士班呢，他就发表一个公开，他还讲他为什么要公开啊，然后就是说是为了要向外邦人异教徒，也许以后神用他去传福音，就是。他为什么要变成异教徒？为什么要变成外邦人？因为他根本就觉得教会讲的那一套是有问题的，教会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教会根本就不允许有疑问的人，所以他从来都不敢提出他的问题，他是被洗脑的。那这个弟兄讲到这个时候，他就把他那个网络连结给我看，是英文的，我看了我心里也很难受的。我很难受，我都哭了。那天那个弟兄讲完，大家心情很沉重，我就说给我五分钟，我就上去，我就用尼希米第一章祷告，说我要跟我的传道同工们有祸了，啊，有罪了，我们得罪神，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啊来传讲经义，从小就是要小孩 be good girl, good boy， 做一个好孩子，好男孩，好女孩，我们教导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有一些所谓的基督教教义，就是说好几个家长啊，把这个孩子呢送到教会去，然后教会好几个人合在一起来教，我没有很赞成。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让他从小会被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西敏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他就算能背又怎么样？你忘记了吗？你忘记我们小时候也不就四岁三岁。爸妈不教我们这个东西吗？我们那时候不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你说哎，基友古你怎么那么快就背出来？哎呀，那都是小时候背的嘛，对不对？小时候记忆力特好嘛，所以呢我啊，但是你那时候问我懂吗？不懂啊，那是长大以后才懂嘛。那我们这样教小孩背，他们懂吗？真理是要透过日常生活去把它习练、习作、操作做出来的呀。那我们孩子几岁，就按照他几岁，神会让他去做、去操作的。但问题是我们只要求他背，我们只要求他 no， 不可以。你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不可以那样那样这样这样。我们只是教导我们小孩很多 do's and don'ts， 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一定要做，你应该如此，你不可以这样。结果小孩子呢都成为什么律法主义。我呢也看到很多啊，包括我们学员做教会的带领人，他们的孩子挺律法主义的。我有一次呢看到这个学员的丈夫开车，他外表看起来温文儒雅， 但是开车呢就是在人行道他好像要弯还是什么的，那人家怎么样，其实他应该让那个人是他自己把车开到人行道嘛，对吧？对我们来讲，你车子并不大，你有车阶级人并不是高位，人的生命才尊贵，你车子应该开在车道上，你为了停车开到人行道上，人行道有人你本来就应该让他们，人家慢慢走。哇，这个人很生气，按喇叭很凶，那我就愣在那里，因为在他家住几天，他都是那么的温文儒雅，对吧？你们都以为按喇叭就像基友谷老师那样成天讲话呱啦呱啦的那样的人， no， 不是，他呢就很凶，还说这个人怎么搞的，怎么可以这样，不不不不不。然后我就愣在那里，我就心想哇，然后我就看他怎么教他的小孩，挺律法主义。然后我发现什么，他的老大挺律法主义的，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全家除了小孩子之外都挺律法主义的，真的很律法主义。但是呢他们有理由如此律法主义，为什么？因为他们真是法利赛人，他们有资格做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你不要以为不好啊，法利赛人在耶稣那时代就等于今天的神学院老师呢，你知道吗？就是说外表行为上真的不错啊，至少人家外表行为很不错嘛，对不对？他不会公开跟你吵，他讲话很温柔，但他背后怎么样论断你是非呢，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你有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吗？没有，律法主义。你看到没有，你失去了这个有神的意识形态。你教小孩没有说小孩子为什么要算数学，为什么要背99乘法表，为耶稣而学习。那为什么要为耶稣学习？因为将来长大了耶稣会要他用到这些东西。你为什么教小孩去学钢琴，特别在美国每个人小孩都要学钢琴，为什么？为耶稣，因为也许将来神要他在这方面去服侍他，你永远不知道。所以你要去多所探讨，把孩子的从神来的那种潜能为耶稣而学习，而表彰，而锻炼训练出来。但是我们有这样吗？没有，我们是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面子。所以父母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成天换尿布，成天教小孩写快一点啦，动作快一点啦，啊，这个功课写完没啊，怎么着啊，我们成天都是为我们自己，我们忘记了这种非常琐碎的工作正是我们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结果呢，你灵里面的眼睛没有向耶稣敞开，没有专注复活的主，你靠你自己做久了当然很沮丧啦，特别是做不出你要的那个成果。其实有神的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我发现我们辅导过一个姊妹，她对她的女儿教导她的女儿，她真是抓狂到她受不了，她就没有神的意识形态嘛，然后他就愣在那里。弟兄姐妹，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专注耶稣，日常生活才需要，才更需要神的恩典，不是吗？你都觉得说老师像你那样的人啊，你心心大，你专注恩典。我跟你讲，不是，是我呢觉得自己呢如果没有神啊，我今天真的很可怜，不知道活到什么样子去。你知道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人家叫我叫小信的人 ，little faith。我呢，二月份有一次在救赎主礼拜五救赎主教会曼哈顿 Tim Keller 提摩太凯勒的教会在我们这边妇女查经，我就跟他们分享，因为他们都觉得说我太属灵了，我就看着他们说。他们觉得我信心太大了，我看着他们说没有啦，如果你知道我刚信主之前27年前人们怎么叫我的，教会的人叫我叫什么 little faith， 每次祷告完我都说 hopefully 但愿如此， Angie 就说 definitely 绝对如此。我说你怎么这么有把握，他看着我他说将来有一天也会有年轻的姐妹来跟你一起祷告，然后他也会说但愿如此 hopefully， 然后你就会跟他说绝对如此。结果呢果然今天就是如此，当我祷告完弟兄姐妹都会觉得说啊，但愿神听我祷告了。我说绝对如此， 绝对的，神一定会做大事的。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哎，那些美国姊妹啊，笑得要死。其中有一个啊，中南美洲来的姐妹，后来就跑来跟我讲，我特别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因为啊，我觉得我很受用啊，但愿如此，绝对如此 ，hopefully 啊 ，absolutely， 绝对如此。所以呢，他们都笑，他们说啊，我们不知道你以前叫 little faith 小信的人。就是因为重生了，才发现在耶稣有永生之道，所以呢，天天呢跟随主，眼睛盯住他。你知道眼睛啊，不管我做什么，就是盯住耶稣。这不代表我生命已经完全了、完美了，恰恰相反，就是因为我太下三滥了。我是罪人中除了保罗是第一个罪魁，他说了，我就算第二个好了。我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太糟糕了，所以呢，我需要耶稣。不像你们啊，你们都觉得什么自己很有聪明才干啊，所以早上起来根本不用求告耶稣就可以去上班啊，对不对？然后呢工作呢也靠自己聪明才干啊，经验嘛，对不对？做久了都知道怎么做啊，所以呢也不用求告耶稣。那刷牙洗脸呢啊，就刷完了然后就吃早餐嘛，对不对？连上厕所呢都不用求告耶稣。只有我，为什么？因为我就知道我身体不好啦，特别上大号的时候啦，很痛苦啦，我都说主啊，你怜悯我。如果今天有时间，我就慢慢蹲在那里，我感谢你，我就跟神同在，我去读神的话。如果呢今天很赶，哎呀，那只有五分钟十分钟要办完大事，我就说主啊，你怜悯我，我要出去办事，这个是你给我人生责任。但我现在呢得上大号，我上不出来，我这个肠胃不好，从小就是这样啊，那你得帮我。嘿，真的耶，就是这样啊。你说老师怎么厕所里面的事情也拿来跟神扯上关系？哎，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主做。我上厕所，我要维持我身体新陈代谢，身体才能够有固定的一定某种程度的健康，为神奔走天路，为神做事嘛，对不对？免得自己成为一个病老弱残兵，躺卧在床不能出去为主做工，还要劳动同工同僚战友来把我扶一把。哎呀呀呀，我告诉你，我现在时间还不到，对吧？等时间真正到了啊，如果神真的让我活到七老八十那么老，然后我老了，老的呢老扣扣啊，不能动了，然后需要别人来啊给我读圣经，那也是神啊许可的嘛。但现在呢，我有我自己当尽的责任嘛。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意向，没有热心，你要委身于神，你要人际关系，你要尽你的责任等等，你下一秒钟你真的很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这个第一个 awareness， 这种自我觉察的意识，觉察到的，觉察到你每天都需要神的恩典，分分秒秒都需要神的恩典，这个是很重要。求神让你有一个有神的意识形态。第二，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做什么，都要从心里面给主做。这是第二个，你要求神培养你啊。第三个，没有什么大事、小事，只要是神要你去做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因为换尿布是你们娘们的事儿，我呢，大老爷们，我就躲到书房去读圣经。其实我告诉你啊，我就曾经跟学员讲过。一个人呢啊，去读圣经，然后呢他的人生责任他不做，比方说烧饭做菜啦、洗衣服啊、换尿布啊、工作他不做，这样的人是最自私的人。你知道为什么？他怕吃苦，他偷懒。我跟你讲，我日常生活里面还好神让我一个人，要我也要自私。然后我结婚的话，那我更有理由啊！我说我是传道人，我是神学院老师，我是教师啊，我教这个我备课，那我都不用做这种烧饭做菜洗衣服，然后呢小孩子呢在地上打滚，那也叫老公去做吗？是吗？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很自私。为什么？弟兄姐妹，讲真实话， 美好上好的事情真的只有一件，就是到耶稣面前。所以呢，我到耶稣面前读神的话，安静在神面前，天塌下来真的心都不会动，你知道吗？多么平安，多么喜乐，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就在这样子做你喜欢做的事，你不是很自私吗？那你的人生责任呢？你如果不想要给小孩子换尿布，不想要拉着小孩子给小孩子玩骑马打仗蹲着趴着在地上跟小孩子玩，你不想带着小孩然后说啊，你看他为什么走那么慢，你看这只毛毛虫，你看这个蚂蚁，你不想要带着他们陪着他们一起成长，那我跟你讲，我特别跟你讲的，你这个你对不起，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不要结婚，你就不要结婚，又要结婚又不要去进婚姻里面神所设定的人生责任，哎呀，这未免太过分了一点吧，不是太过分，简直是太自私，那我都要怀疑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哎，弟兄姐妹，有神的意识形态很重要，为耶稣基督吃喝玩乐穿坐席很重要，还有没有什么工作，只要是神给我们人生责任，就没有什么是有失你的身份或太微不足道以至于你不去做。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些话，那么在你人生的下一步，我告诉你，你就不会觉得单调乏味空虚无聊，那些就不可能击败你了。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你，让你在平凡平淡平时的生活中活出一个崇高高尚不平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日子，你正在预备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么多日子，一眨眼27年就过了，再一眨眼另外一个27年就过了，过得是如此的快，以至于当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那是你在栽培我们，我们好像就觉得很无聊，在那边等，好像就是等下一个什么事件发生一样，就要等一个什么大事一样，然后我们就很无聊，因为我们忘记了那个时间其实是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跟你一起来为我们的孩子换尿布。主耶稣，真的，我们跟你一起，我们在做工作，我们在烧饭，我们在洗衣服，我们在洗菜，但是曾几何时我们觉得这些很没有意义，我们只想要两手不动，然后呢就轻轻松松的动动我们的嘴巴，去查查经，讲讲道，讲给别人听，去吃喝玩乐，然而在这些里面却没有你。神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只能说我们很羞愧，我们亏负你太多，你给我们如此人生恩典，我们却把它丢掉，然后我们又觉得人生责任很没意思，我们又不愿意向你求恩典，我们活在恶性循环当中，求主真的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3月上旬帮助我们，否则我们今年到了12月，我们就这样枯干乏味无聊，在日常生活里面甚至连跟你亲近的心都没有。我的主，我的神啊，复兴我们，复兴我们，使我们真看见在日常生活中有你，空气中有你，花草树木中有你，风吹当中有你，太阳照下来有你，下雪下雨的日子有你，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就在我们生活的背景当中，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学会道成肉身的生活，在日光之下，把日光之上神你的道活在日光之下，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